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超级交易员系列的第二篇，标题是五个步骤实现稳定高利润，打造全职交易的成功之路。本篇导语：发展全职交易业务获得稳定高利润的关键在于五个步骤，解决个人问题，制定商业计划，多种策略，头寸大小策略和监控错误。本篇开篇，本书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发展全职交易业务，在各种市场条件下产生稳定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上涨市场、下跌市场以及横盘市场中获利。为了帮助交易者实现这一目标，我设计了五步方法。如果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你可能会喜欢这样的表现。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让你熟悉你必须采取的五个步骤，以解决你自己和你的个人问题，使他们不会妨碍你的交易。这一步必须首先完成，否则这些问题将干扰其他每一步。二，制定一份商业计划，作为指导你交易的工作文件。该计划不是为了筹集资金，这是许多商业计划的目的。相反，它的目的是在你的交易生涯中持续不断地指导你的工作。商业计划实际上有助于你完成其他四个步骤。它还包括对影响你将要交易的市场的大局的概述，以及保持在这些因素之上的方法，这样你就会知道你什么时候做错了。三，制定几种符合你大局观的策略，并了解每种策略在不同市场类型中的表现。这一步的最终目标是制定出在各种可能的市场条件下都能良好运作的策略。为任何特定市场条件制定一个好的策略并不难，困难的是制定一个在所有市场条件下都能很好发挥作用的策略，而这正是大多数人试图做的。四，彻底了解你的目标，并制定头寸大小策略来满足这些目标。在所有交易者和投资者中，可能只有不到 4% 的人了解头寸规模对交易绩效的重要性，而了解通过头寸规模来实现目标的人就更少了。因此，第四步是为每个系统制定头寸规模策略，以帮助你实现目标。五，不断监控自己，尽量减少犯错的次数。我将错误定义为不遵守规则。因此，对于许多没有书面规则的人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但是如果你遵循了前四个步骤，你就会有指导交易的规则，并可以将错误定义为不遵循这些规则。重复同样的错误是自我破坏。通过监控你的错误并不断自我完善，你可以将他们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我看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往往能够持续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第一部分，自我管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由你的信念决定的。事实上，你的现实基本上就是由你的信念决定的。什么是信念？我写的每一句话，包括这一句，都反映了我的信念。从你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反映了你的信念，你的信念塑造了你的现实。甚至你认为自己是谁也是由你的信念决定的。让我举例说明这一点。我的侄女19岁时从马来西亚来到我们家生活，我和妻子在美国供她上大学。在他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后，有一天他对我说，叔叔，下辈子我想生得又漂亮又有才华。我的外甥女很有艺术天赋，她顺利通过了艺术课程，唱歌就像她生来就是为了唱歌一样。文科出身的她获得了生物医学工程学位，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我认为她通过了天赋标准。至于美貌，我认为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之一，每个见过她的人都会称赞她有多美。因此，她是一位非常美丽且才华横溢的女性，但由于她的信仰，她认为自己根本不具备这些特质。你的信念决定了你的现实。顺便说一句，自从她住在这里以来，我一直在努力消除她的这些信念，她终于想通了。同样，你是谁是由你对自己的信念决定的。此外，你并不是在交易市场。相反，你交易的是你对市场的信念。塑造自我的关键之一是审视自己的信念，确定他们是否有用。如果没有用，就去寻找有用的信念。这是自我修炼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可能永远也无法摆脱限制性信念 或自我破坏的所有方面，但当你改变了生活中约五个非常限制性的方面，并对每个方面都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时，我认为这一步就完成了。一旦你完成了五个这样的转变，我认为你就有能力克服未来交易中可能出现的障碍。第二部分，制定可行的商业计划。交易的商业计划部分包括步骤一。事实上，一个好的商业计划包括对从事交易者的全面考察，信念、问题、优势、劣势、目标，你所能想到的关于你自己的一切都应包含在这份文件中。然而，该计划还应包括许多其他重要事项，你对大势的评估以及你将如何跟上大势。例如，我在2001年开始撰写《实现财务自由的男权策略》一书时，就曾写到可能会出现巨大的长期熊市。我决定大局观应包括：一、对美国或全球股市的总体评估；二、对全球投资最强或最弱地区的总体评估；三、对美元或你的本国货币，如果你不使用美元，强弱的总体评估；四、对未来通胀或通缩可能性的总体评估。业务系统，你如何进行研究，监控你的数据，推销自己，向你的家人或客户监控自己，管理你的现金流，以及跟踪你的交易和业绩。基本上，经营交易业务涉及到交易系统以外的许多系统。要想拥有成功的交易业务，你必须掌握这些其他系统。在条件发生变化时，有几种适合大局且有效的策略。例如，在动荡的熊市，如2008年，中有效的策略与在平静的牛市，如2003年，中有效的策略截然不同。最坏情况下的应急计划，以便为任何可能扰乱你的贸易业务的重大事件做好准备。这种规划通常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第三部分，制定在各种条件下有效的交易策略。1999年，美国似乎人人都是股市专家。例如，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凯里的一家酒店举办股市研讨会，其中一位欢乐时光的酒保对另一位说，也许我们应该参加塔普博士的研讨会。第二个人回答说，不，我不需要，我可以教这样的培训班。同样，一家高级牛排餐厅的服务员告诉我们，他其实是一名交易员，但晚上在餐厅兼职。他已经在交易中赚了40多万美元，并认为自己是交易专家。然而，我的猜测是，这些人在2000至2002年期间都没有活下来，更不用说2008年的市场了。为什么？这两个市场是不同的，购买并持有高科技股的策略在1999年行之有效，但此后几年的结果却好坏参半，甚至惨不忍睹。然而，在2007年市场发出明显熊市信号时立即买入反向指数基金的策略，却在2008年创造了奇迹。你需要了解我们所处的市场类型。我认为有6种不同的市场类型：上涨、下跌、横盘、波动和平静。市场类型对你来说可能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你的投资交易观点。不过，我关注的是13周的滚动窗口。当我查看许多这样的窗口并计算13周变化的绝对值时，我发现平均变化可追溯到1950年，约为 5.53%。因此，如果一个13周窗口的绝对值变化小于这个数字，我就认为这是一个横盘市场。如果绝对值大于 5.53%， 如果市场上涨，我就认为是看涨；如果市场下跌，我就认为是看跌。然后，我用平均真实区间 ATR 占收盘价的百分比来衡量波动性。13周 ATR 占同期收盘价的百分比平均为 2.87%。因此，当这一数字高于 2.87 时，我认为市场是波动的，而当这一数字低于 2.87 时，我认为市场是平静的。表一至一根据市场类型总结了58年的数据。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试图制定一种适用于各种市场的策略。服务员和调酒师以及其他大多数人通常都会失败。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制定一种能在各种市场上都行之有效的策略并不难，难的是找到一个能在所有条件下都行之有效的策略。不过，如果你只需监控市场状况，就不必这样做。第四部分，了解如何实现目标。在我们的研讨会上，我们通常会玩一个弹珠游戏。 傣族被放在一个袋子里，代表一个交易系统。例如交易系统的 20% 可能是十二赢家。由于是风险的简称，所以十二赢家就是你赚到的钱是你所冒风险的十倍。该系统还可能包括 70% 的一二输家，这意味着当其中一个弹珠被抽出时，你所冒的风险就会全部输掉。最后该系统可能包括 4% 的五二输家，也就是说当这些弹珠被抽出时，你的损失是你所冒风险的五倍。这些弹珠被抽出后会被替换，因此每次抽出后你的赔率都是一样的。现在有些人可能会想，但你有 80% 的时间会输，你怎么可能赚钱呢？假设袋子里有100个弹珠，如果你把袋子里所有弹珠的二值加起来，你会发现它们加起来是加802。这意味着在很多很多次抽取弹珠的过程中，平均每次抽取可以获得 0.82 的收益。因此该系统的预期收益是 0.82， 100次交易后你可能会赚到802。如果每次拉弹珠的风险约为 1%， 那么100次拉弹珠后你的收益可能会超过 80%。 也许现在看来这个系统并没有那么糟糕。在玩游戏时，我通常会给观众提供不同的奖励。例如我可能会说，如果你破产了，你就出局了，必须支付10美元的罚款。我还可以说，如果你在游戏结束时亏损了 50%， 你必须支付5美元的罚款。在正面我可能会说，如果你赚了钱，你将赢得2美元，如果你赚了 50%， 你将赢得5美元。我还可以说，如果你赚的钱最多，你将赢得彩池中剩下的所有钱，比如100美元。请注意我的激励措施是如何为游戏设定一系列目标的。例如这里有三个可能的目标。一，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游戏，包括冒破产的风险。赢得游戏的人通常有这个目标。二，至少赢2美元，确保输的不超过2美元。请注意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三，赢得游戏但确保不破产。同样这也是与前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当我告诉人们如何制定游戏战略时，我建议他们回答以下问题：你是谁？你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达到目标，你的头寸大小策略是什么？即多少？在什么情况下你愿意改变你的头寸大小策略？如果有100人参与游戏，其实资金为10万美元，并且都获得了相同的交易，即随机完成或替换相同的弹珠，那么游戏结束时就有可能出现100种不同的股票。你还可以根据人们的目标对他们进行分组。例如那些想赚钱并尽量减少损失的人，他们的资产波动会很小，大约在 5% 到 4% 之间。然而那些想在游戏中获胜的人的资产波动会很大，从破产到赚取数百万不等。我想说的是，这个游戏说明了交易成功的真正关键，仓位大小的多少变量。因此对于任何想要持续盈利的人来说，关键的一步是制定一个具有正期望值的策略，然后制定一个仓位大小策略，使实现目标的概率最大化。大多数交易者和投资者，包括大多数专业人士，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这一极其重要的步骤。第五部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错误。不遵守规则会发生什么？当你的系统没有告诉你要交易时，你却进行了交易。当你的止损点被触及时，你应该出局，但你却没有出局。你在某笔交易中的仓位过大。这些都是错误，而错误的代价可能非常高呢。我们对错误的代价做了一些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杠杆交易者来说，每次错误的代价可能高达12。如果一个人一年内犯了10次错误，那么他和他的利润就会下降约402。这意味着如果他和他在一年中赚了 50%， 那么该投资者可能赚了近 100%。 如果他和他亏损了 20%， 那么无错交易可能会让他和他盈利。对于止损范围较广的长期投资者来说，每次失误可能会造成 0.42 的损失。每年犯10次错误的总成本约为12。10次错误的总成本约为12。然而普通投资者每年能赚到 20% 就不错了，因此10次错误很容易让投资者损失 20% 的利润。最后一步，你必须集中精力， 将错误对交易的印象降到最低。这就相当于在交易中养成纪律严明的日常习惯，并继续执行第一步自我约束。超级交易员系列第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市场中笑到最后的赢家往往都是那些具备良好心理素质和理性分析判断的交易员，换言之就是成熟的交易员。超级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